我们九月一号的主日教会会暂停一次，因为我们都是在 CRC 啊。九月下礼拜会再提醒一次，就九月一号。我们仍然是在马太福音的，今天来到27章。那我们上次看到耶稣为我们受尽了羞辱，在十字架上受尽了羞辱。他受尽羞辱之后呢，他就为我们的罪而死，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耶稣在我为我们受了羞辱之后，为我们而死。我们人是受不了被羞辱的，人受不了羞辱，可是死亡呢，也是我们最难承受的。人是面对死亡会有所惧怕，是这个死亡是永远是就是围绕着我们。可是这位神的儿子呢，他原本不需要经历死亡的，可是为我们而死。那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耶稣的受死，就是君王被钉死。那我们看到呢，这里有一个呼喊。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时间的观念，因为午正呢，就是中午12点，就12点，太阳高照的时候；申初呢，就是下午3点。所以从12点到3点，应该是太阳高照、阳光普照的时刻。可是那个时刻呢，却遍地都黑暗了。那我们当然知道，前阵子有暴风雨的时候，中午天地都会黑暗。可是在这一刻呢，遍地都黑暗呢，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有特别的意思，因为在犹太人的旧约中，用天地变黑暗呢，来形容主再来的日子，形容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日月都要昏暗，星宿都要无光，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神愤怒的日子，是极难苦难的日子，是荒凉荒废凄凉的日子。这个在旧约他们很清楚。所以当那个时候，耶稣原本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中午12点受审判、被鞭打、受羞辱，那一直到12点的时候呢，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整个过程3个小时。可是在十字架上也经过了3个小时之后，就是在申初的时候，申初的时候呢，那一刻呢，对耶稣来说，他所受到的伤害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因为与他永恒同在，我们基督教认为神是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从永远的永远就在一起，一直到永远的永远的未来。可是这三位一体的神，就在那一刻，这个天父呢，就对他的儿子、圣子转身过去，永恒的同在呢，在那一刻短暂的时间就被打破了。所以本质上呢，这个天父是对他自己的儿子说，我不认识你，转头过去。所以耶稣在那一刻是他所能够承受的，就是最后的一根的稻草，他整个人就崩溃了，他整个人就崩溃了。所以他才会大声的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个是当时他们的语文，可能是希伯来文，可能是亚兰文，所以他讲的时候在痛苦中呼喊，人家听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人家就以为他是在叫一个叫以利亚的人。那个时候遍地都黑暗了，就好像什么，好像所有的天地是个受造物，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个受造物呢，对这个位造物主所表达的一个同情，只能用黑暗来表达。那遍地都黑暗呢，就好像这位所谓的公义的太阳，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 这位公义的太阳开始失去了它的亮光，那这一个世界呢，不再有亮光，而被黑暗所充满，一直到我们今天为止。我们今天黑暗一直充满了遍地。我讲的黑暗是灵命的黑暗，人内心的黑暗。那遍地都黑暗呢，就好像这位是上帝的儿子，被上帝所遗弃。那在这一刻呢，犹太人很清楚，犹太人很清楚，我们可能不清楚。犹太人会联想到，就是当初几千年前曾经有一位叫摩西的，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法老王说这些是韭菜，这些是草根，是 free labor， 是我的奴隶，我怎么会轻而易举的把他们放出去呢？他们法老王不愿意放他们走，可是神就降了十个灾在埃及地，法老王就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所以叫做出埃及。在最后一灾之前，就是在逾越节之前呢，神降了黑暗在埃及地有三天之久，人都看不到光，所以他们联想到了。所以呢，神的羔羊在死之前呢，在犹太全地也黑暗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他们可以联想到。所以这个作者马太，他马太福音主要写给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他讲到这个黑暗的时候，对犹太人他们会联想到他们的历史的一个曾经发生的故事。三个小时的黑暗就是对比出埃及之前的三天的黑暗，因为那个三天的黑暗之后呢，他们就过了逾越节，就出离了埃及。因为在那个三天的黑暗之后呢，埃及所有的长子都被天使击杀，所以法老才能够彻底的放弃对他们的掌控。可是今天在这里呢，三个小时的黑暗之后呢，神的儿子也要被击杀。那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的长子被击杀之后，他们才得着了自由，得着了救赎。那这里同样的，神的儿子被击杀之后呢，我们的罪才得着了赦免。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就是对旧约的一个应验。所以同样的，耶稣讲了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这个是耶稣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诗篇的二十二篇的第一节全段经文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来救我？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所以耶稣在最后一刻呢，他把这个无奈给宣泄掉了，因为连他的天父都离弃了他。他天父离弃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错，而是因为我们的罪，天父就离弃了他。耶稣罪在最黑暗的时候呢，成为了我们的罪，被他的天父抛弃。那在最黑暗的时候呢，他成为了我们的咒诅，原本要临到我们的诅咒呢，就临到了他的身上。所以有一位作者说了这么一句话，是英文的，所以我尽量翻的好一点。他说基督呢，成为他所恨恶的人，因为他耶稣恨恶罪，他不想成为罪人，所以他今天成为他原本所恨恶的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才能够成为他所爱的人。耶稣成为他所恨的人，为的是使我们成为他能够爱的人。马丁路德改革中的这个牧者呢，叫马丁路德，我们都应该 很有名，马丁路德，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知道 Martin Luther 是谁。 马丁路德说了这句话，他说：“主耶稣，你是我的义，你是我的公义，而我是你的罪，愿我的罪成为你的罪，我是你的罪，你承担了属于我的一切，就你承担属于我一切的罪，却把属于你的东西加在我的身上，你成为你所不是的人，以便使我成为我不是的人。”这是个很绕舌的一句话。这个马丁路德非常明显的知道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成为一个义人，不是因为我们日行一善，我们有道德标准，我们是个好人，不是，我们都是罪人，可是耶稣的义呢，要成为我们的义，那我们的罪呢，被他给承担了，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成为他所不是的人，那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不是的人，因为我们原本是罪人，可是我们可以成为义人。耶稣就在此刻呢，大声喊叫，气就断绝了。在其他的福音书是这么描述，路加福音是说，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说完这话，气就断了。约翰福音是说，耶稣就尝了那个醋呢，就说成了，救恩完成了，低下头，就将灵魂交付给神。在这个状况呢，耶稣是一个呼喊，他从内心对神的那个呼喊，因为他承担了世上所有人的罪。神掩面不看他，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要离弃我？”他在那一刻，是他所没有经历过的，他没有演过好多次，都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救恩在十字架上不是定了又定，耶稣只为你我定了一次十字架，只为你我向他的父神如此的呼喊。在这个之后呢，立刻呢，神就回应了他儿子的呼喊，就显现了三个异象，三个迹象。在这个三个迹象中呢，或者是异象中呢，各有它的含义。我们今天的诗歌说到幔子裂成两半，就是在这一段，就是说幔子就是殿里，是以色列的圣殿有一个圣所跟至圣所，那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隔了一个幔子，那至圣所不能所有人都进去，只能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进去的人随随便便的都会被处死，所以这个幔子就隔离了所谓的至圣所，他们认为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当时人不能随随便便的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因为耶稣的死，这个幔子就裂开了。裂开是从上到下裂，不是从下到上裂。可见一切的主动权都是从上头来的，不是从我们下面的人去的。这幔子裂成两半的时候，人罪人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是因为耶稣的血，我们来到了至圣所。因为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裂开了，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从此我们再不需要借着所谓的圣殿，借着祭司、牧师什么人祭物来战胜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罪，所以这个幔子的破裂代表了耶稣胜过了罪恶。然后接着呢，石头地震动啊，磐石也崩裂。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应该清楚，因为在 在西乃山的时候，当初摩西到西乃山的时候去迎接神的时候，拿那个所谓的十诫。西乃山现在的位置我们也不清楚，几年前我们去过西乃山，人家说啊，那个地方就是当初摩西拿十诫的地方，我们兴高采烈的一路爬上去，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是观光地区，现在西乃山也变成观光地区，可是大家啊兴高采烈的去，可是当初不是这个样子。当初呢，那个西乃山是被烟雾给充满了，有火焰，有密云，有黑暗，有暴风，有脚声等等的，老百姓看到了就害怕，说我们不要去，你去就好，叫摩西去就好。他们看到了西乃山是害怕的，是震动的。所以在这一刻呢，耶稣死的时候呢，他们就也联想到，哦，当初的西乃山也是如此，也是可怕的地方。那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已经胜过了律法，他也成全了律法。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把律法废去，让你我都为非作歹，不是。耶稣是得胜的律法，因为只有他能够胜过律法，你我很难。我们常常说看到人家什么打家劫舍，那些都是坏人。事实上，如果我跟你保证你去打家劫舍不负任何后果的话，你也会去打家劫舍。我们不去打家劫舍，我们开车不超速，是因为我们怕被抓到。如果给你一个免死金牌的话，你也会去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去做。可是耶稣说，我们胜过了律法，我们不去做，不是因为律法叫我们不去做，而是神的爱让我们不去做。所以他胜过了律法，也成全了律法。他在律法底下死，要救一些被律法捆绑的人能够脱离，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不是因为法律叫你不去犯罪你才不去犯罪。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他是因为他的良知，他的良善让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接着呢，墓地也开了，睡的圣徒的身体都起来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从坟墓出来，进到了圣城耶路撒冷，向许多人显现。这个代表耶稣胜过了死亡，死亡不再能够拘谨他，死亡不再成为你我的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死亡的，对基督徒来讲，死亡的后面呢，就是与这位永远的神同在。所以我们知道，人人都会有一死的，都会有一死的，可是死后会有审判等着我们。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的死的审判是神对我们在世上对他忠心的审判。而不信主的人呢，死亡就成为他永恒的审判，他的生命的审判，因为神不会与他同在这个死亡。所以在耶稣死的时候呢，就有这三个迹象，每一个迹象有所代表，代表了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律法，胜过了罪恶。那这一个呢，是要提醒我们的，我们要靠主的力量胜过一切的罪。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罪，虽然我们仍然有犯罪的那种倾向，可是我们要靠主能够胜过。我们要靠主胜过律法，我们守法不是因为法律会惩罚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不应该如此去做。然后我们要胜过这个死亡，我们知道面临死亡的人心中都是惧怕的，可是我们相信耶稣已经胜过死亡，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接着呢，是一个见证。马太福音呢，它一个主题，很多主题。 马太福音有很多的经文呢，因为马太福音我刚刚说过是写给犹太人读的，可是很奇怪的，马太福音中呢强调了这个耶稣呢是被犹太人所拒绝的，可是却被外邦人所接纳的，被自己的百姓拒绝，被外邦人非以色列人所承认的，这是马太福音很特别的一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出现了叫百夫长的。百夫长顾名思义就是罗马的一个军官，他手下有100个军人，叫一百夫长、千夫长、百夫长。那百夫长呢，这种人你知道能够管100个军人，他经过战争从小兵一直升到百夫长，他经过了战争杀人，他的心已经是刚硬的。你心不刚硬很难做百夫长，你杀人也杀不下手，处罚部下也不没有办法处罚，谁会听你的？所以百夫长是经过战争残酷的人，可是那个十字架上所展现的那个爱呢，力量呢，连百夫长的心都被打动了。他看到死人钉十字架的那些罪犯看多了，可是他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哦，真的是神的儿子，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这百夫长这句话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呢，在整个耶稣受审判、受羞辱的时候，人家指控他，就是说你自称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自己说你是神的儿子。可今天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居然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这个见证是不平凡的见证，出自一个外邦不信耶和华神的人的口，这一个百夫长做的见证，再一次告诉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有人说这句话哈，在十字架的面前的地呢，永远是平的，在十字架面前呢，没有阶级区分，没有阶级区分。我们人很喜欢用阶级啊，有学问的，没学问的，有钱的，没钱的，哈，男人，女人，在十字架面前的地是平坦的，是平的，没有高，没有低，哈，没有人是被神看尊贵的，被神看为低贱的，神看人是一视同仁的，只有我们人会分，哈，比较显得自己高人一等。这位伟大的神都看你我是公平的，我们凭什么自认与人家不同？我们得到的哪一点不是出自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呢，不会歧视人的，也不应该歧视人的，因为神不歧视人，我们凭什么歧视人？我们凭什么凭人的肤色歧视人？凭什么凭人的财富歧视人？凭什么凭人的官阶啦、出身啦等等？真正懂得十字架救恩的人不会歧视人，因为在十字架的面前的地是平的，没有高低区分的，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求神帮助你我能够谦卑的真正学习这个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然后这一个见证来自一个百夫长，然后接着呢有3个伴随，在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他的门徒12个，一个出卖他，11个呢，10个逃了差不多了，一个彼得跟约翰呢就跟着，那彼得后来3次不认耶稣， 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故事。事实上最后呢，圣经有记载，留在十字架的下面的人，十二个门徒中只有一个是叫约翰的。然后呢，这些男人都逃光了，可是留下来都是女人，都是女人。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在东方哦，不管以色列或者中国，东方女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哦，女人是不能受教育，没有社会地位的，女人是可以被听到不能说话的，就是哦，不能有发言权的。在那种状况底下呢，你现在圣经对女人的评价是这么的高，所以圣经从来没有重男轻女，那个是不会读圣经的人污蔑圣经的，因为圣经清楚没有明明白白说，可是他的记载说那些门徒十二个大男人都是懦夫，都逃得光光的，只有这些懦弱被社会所看不起的女人紧紧的伴随耶稣，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我们谁会伴随一个我们原本是他的粉丝，他成功出名的时候鼓掌跟着他，等到他被判罪被定死的时候我们还紧紧跟随他的，不是树倒猢狲散吗？这是人的常理吗？可是曾几何时，这些女人呢，她们是从加利利一路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那这个女人呢，在这里有三个女人，一个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曾经她被七个鬼附身，耶稣把鬼赶出去的，她得到了耶稣的医治。那另外一个雅各跟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呢，这个应该是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她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九月怀胎的儿子，辛苦养大的儿子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你想这样子母亲的心有没有被破碎？然后另外一个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的母亲，雅各已经逃之夭夭，约翰还跟着，可他的母亲在那个地方。那约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这个母亲呢，曾经呢要搞关系，哦，要到耶稣面前说：“哎呀，你德国你做大王的时候呢，我两个宝贝儿子，一个做左丞，一个做右相，把两个好位置留给我的儿子，好打好关系。”这个关系牌呢，早在以前人都在玩的哈，不要讲今天。结果呢，这个母亲，要是你我呢，这关系不要也罢，说不定还因为他，我的两个儿子，宝贝儿子受了牵连哈，同犯。可是这个母亲看到这个要做王的，这个耶稣被钉死，他还傻乎乎的跟在面前，可是可见呢，他当初耶稣，他向耶稣提这个要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求什么？你们不知道在求什么？你们要求一个左丞，一个右相。我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左犯，一个右犯哦，两个囚犯在他旁边。你的儿子愿意坐在这里吗？跟我同钉十字架吗？可是这个母亲就恍然大悟。耶稣经过的那个苦悲呢，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他醒悟到，可是他仍然的跟随，这个是伟大的伴随，是远超乎我们所谓的这个种族区分或男女的歧视所能够分辨的。同样在一句话，十字架面前的地是平坦的，完全靠你我如何的来反映出来。然后很快的，耶稣要被安葬。耶稣被安葬的时候呢，有一个门徒，那这个门徒呢叫做一个财主，叫约瑟的。这个门徒呢，四本福音书中都有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个门徒，叫做约瑟。我很快的来 跟你们形容他的特征。这个人是个尊贵的人，他是有钱的，有是尊贵的义士，不仅是财主，也是做官的。他是等候还有盼望神的国降临的，又是个属灵的人，又有钱，又有权势，又属灵。他人为人良善，常常做公益的事情，这个四本福音书中各自描述他的。然后呢，众人守摩的呢，他并没有服从，可见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没有参与，他是个尊贵的人。然后呢，尊贵的人也有弱点，他是个惧怕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因为害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了耶稣的门徒，他偷偷摸摸的做那个秘密的门徒，他心中仍然有惧怕。虽然他品格高尚，有权有势，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呢，不管是五子登科什么的，他都有，可是他除去不了他心中的惧怕，他面对死亡还是害怕，所以呢，他是偷偷摸摸的做了耶稣的门徒。可是最后呢，刘露珠他是一个关心人的人，在门徒都逃得光光的时候呢，当所有人都想避开跟耶稣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居然敢向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他居然在那一刻众人避之都唯恐不及的时候，他居然坦身而出。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我们中国人可能也有同样的习惯哦。我常常就说，像我去加州陪母亲去买墓地什么什么的哈、哦，我们中国人可能也有这种习惯，跟犹太人一样。我们中国人认为，人的一生死的时候，有一个体面的埋葬呢，是给那个人最好、最尊重的、尊敬那个人的方法。所以我们会找墓地啊那些东西，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一个体面的埋葬是一个福分。我们知道犹大死的时候就被人家丢掉、丢出去，埋葬都不埋了。旧约的时候，一个叫耶洗别的时候，一个坏的女皇后死的时候被野狗吃的，人都分不出来的，认为你能够好好的，整个身体好好的被埋葬是一个福分，然后呢也是一个荣耀。当然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做的太夸张的，找那个孝子孝女一大堆车队啦、打鼓啦、哭声，就认为给他是个荣耀，是个荣耀。还有一个是一个和好，因为有的时候呢，借着死一个死人的埋葬呢，追思礼拜呢，很多人都出现了。在旧约的时候，雅各跟那个他的哥哥以扫，是因为要埋葬他的爸爸，就在一起。原本都是，所以有的时候很有，我好几次回瞎了的时候，那时候回瞎了，我原来的以前的在那个教会弟兄就说。Scar， 我们只能怎么在死人的时候才遇见你啊？就每一次追思礼拜的时候我才去呢。有的时候一个追思礼拜埋葬的时候，是人一个和好的机会，因为呢，你看到人都是会死，有什么仇恨不能放下的？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你不能带着你对那个人的仇恨到泥土里去，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和好的机会。然后很快的是一个墓地，一个坟墓。他被埋的时候是埋在这个约瑟的墓地里，这个是一个新的墓地，还没有埋过人的地方。那对这个墓地呢，学者有各有不同的解释。那圣经这边是说是约瑟的墓地，然后有人认为约瑟不可能在那边买一个墓地，因为那个地方是个执行 死刑的地方不是很好的地方，有钱人不会买墓地买在那种执行死刑的人的地方，所以很可能是他为耶稣所预备的墓地。不论如何呢，耶稣被放在门徒的墓地呢，也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的，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耶稣的口没有说谎言，没有说欺骗人的话，人还与他与恶人同埋，那恶人就是他左边右边的强盗。谁知道他死的时候呢，还与财主同葬，财主就是这一位叫约瑟的这个墓地。有人说了一句话呢，蛮有趣的，是英文的哈，他用那个 virgin 就是处女，还有 womb，W-O-M-B 就是子宫哈，然后呢 virgin tomb，T-O-M-B， 一个是 W-O-M-B， 一个 T-O-M-B 来对应。他是这么说：来自处女的子宫的人，因为耶稣是处女所生的。我们坚信不疑，耶稣是来自处女的子宫所生出来的，就必须放在处女的或者是新的没有人用过的坟墓里。这句话呢也是一个应验，一个来自耶稣呢是放在一个坟墓里，然后接着是一个守望，然后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那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在那里就对着坟墓就坐着。他们不只是伴随耶稣到了十字架，他们一路的伴随耶稣到了他的坟墓，到了他的新的坟墓，在那边守望着。因为他们相信耶稣说他三天后会复活，他们就在他的墓地等着，三天后看着耶稣从墓地中走出来。最后呢，君王呢不只是被钉死，不只是被人埋葬，那些人生怕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就被严严的看守，被把守妥当。把守妥当或者是看守妥当呢，这个字在福音书中就只出现了三次，都是在简简单单的这三个地方。第一次是祭司来到比拉多面前跟他说的，找人去把守妥当。那第二次呢，是比拉多对法利赛人说的，你去把他把守妥当。最后第三次就是那些看守的士兵所做的把守妥当。那这一个故事呢，只记在马太福音中，这告诉我们耶稣死而复活不是人捏造的假消息，不是阴谋论，不是阴谋论，因为呢早就被人家防范了。犹太的宗教领袖想到了这一招，主动出拳把守妥当。罗马的这个比拉多呢，也同意把守妥当。那些阿兵哥呢，也去把守妥当。你想想看，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没有人来造反；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没人造反。死都已经死了，还会有人为他去冒这个险去偷这个尸体吗？这个常识告诉我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一件事情就充分的证明了十字架是真的事情，十字架是发生在人类历史中的事情，十字架是你我得着永恒救恩唯一的道路，没有其他的道路。 你我的良善靠我们的努力无法救我们自己，唯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圣经的中心。十字架的前面的地是平坦的，它是要救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乞丐，你是王子，你是宗教徒，你是异教徒，你是有名的人，你是默默无名的人，你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你是穷人，你是高官，你是总统，你是将军、百夫长，或者是你是老百姓，都是要我们在十字架面前俯伏，愿要拥抱那一位为了曾经为了这些人2000年前的这些人，也是为了我们2000年后2024年的所有的人，是那个地方我们的救主，这位公义的太阳，这位神的儿子，为你我失去他生命的地方。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为他所恨恶的人，也只有在十字架底下呢，我们才能够成为他所爱的人，也有唯有在十字架上呢，他的公义呢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的罪呢才能够成为他的罪。他承担了我们的一切，把属于他的公义呢义袍加在我们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成为他所不是的人，我们在十字架下成为我们不是的人。求神帮助你我，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不论是信耶稣多久的人，或者是可能第一次来到教会的这些朋友，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听到。可是神既然让你我在今天2024年8月18号能够在温莎这个地方能够相遇，也绝对不是偶然。希望呢，我们底上的时间，你我也没有浪费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真正的认识这位神。这位君王来到世上，为我们受尽挫折，受尽你我所没有经历过的羞辱，你我所没有经历过的死亡。因为我们多少人真正经历过十字架的死亡？有多少人他经历这些是他所不需要经历的，为的是使我们不要经历那永恒的死亡。不是危言耸听，不信耶稣的人，既然你不在活着的时候，在能够做选择的时候，你不愿意与这位神认识同在，那你的永恒的未来，神就不与你同在。我们常常描述什么下人，说什么下地狱什么的，我不喜欢用这句话。因为地狱是什么？地狱是黑暗的地方。地狱为什么黑暗？是因为没有光的地方。没有光，为什么没有光？因为神就是那个光。地狱就是没有神的地方。既然我们选择不信这位神，有一天神被迫的选择不认识我们，我们选择不要跟随这位神，有一天神也选择不与我们同在。神不在的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黑暗的地方就是地狱的地方。我们不要把中国那个地狱那种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火啊什么一大堆的想的太多哈，18层地狱啊，我最多到1层，有人到2层，不要想那些。地狱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神多么希望与你我同在，不论从今天到永恒。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